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《弥迦书》。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《弥迦书》。这卷书是在约珥书的后面，盼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找到。昨天我们开始了研读弥迦书，虽然圣经中有不止一个的弥迦，可是弥迦先知的身份却是不会混淆的，因为圣经很清楚地标明了他是摩利沙人弥迦，而且是在犹大王约坦、亚哈斯、西西家等王在位的时候做先知的。弥迦先知的信息很清楚，那就是有谁像神。头三章是宣告神的审判，后面的四章这是记载神的安慰。他的信息不单是对当代的人说，更是对我们现代的人说，是我们要留心听的。神很清楚地讲出他审判罪恶，并且指出以色列人的罪。弥迦书第一章第五节讲到他们，包括以色列和犹大，就是北国和南国，他们都犯了罪。第五节说，这都因雅各的罪过，以色列家的罪恶。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？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？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？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？神向他们发问，雅各家的罪过谁该负责呢？答案就是他们自己。先知特别的指出他们的首都撒玛利亚跟耶路撒冷来，耶路撒冷应该是他们敬拜神的地方，不错，他们也是在那里敬拜，可是在这同时他们竟然又到偶像所在的高地去敬拜假神，并且做出许多不道德的事。神说他要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事审判他们，而这两个首都所带给全国的坏影响是有目共睹的，神要因此而审判。以色列人的经历也是我们今天的见解，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腐败，神因此审判他们。今天我们的国家又怎样呢？我们是行神的道路，照神的心意去统治呢，还是像往日以色列人那样呢？本章从第六节开始，一直到十六节，就是本章的结尾，都是令人震惊的话，也可以说是将来末后的日子所遭遇毁灭的一个缩影。末后的时刻，神的审判必来到， 这是第四章所说的。现在的第一章是地方性的毁灭，只是局部的，就是亚述必要来毁灭撒玛尼亚。撒玛尼亚曾经一度是一个美丽的城，极其迷人，有优良的文化和极深的影响，也是带着有神的应许的。只可惜今天只剩下灰尘与泥土了。下面我们来读经文，请你翻到弥迦书第一章第六节。我要读这一节的经文，弥迦书第一章第六节。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，又作为种葡萄之处，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，露出根基来。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，又作为种葡萄之地。这正是我们今天所看见的光景，只有少数的葡萄树和一些零星的果树种在那里。又说，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。如果我们登上撒玛利亚的高处，往下面深谷望去，就真的会看见各类不同的石头和柱子，就是为着建筑用的材料堆在那里，它们都被拆下来丢在山谷里。这些预言的应验是十分实在，是一字一句的应验的，因为神说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，又说露出根基来。这根基是先前亚哈和耶洗别所建的，而后来罗马人又把这根基重建。神要使这些根基都露出来，全数将它毁灭。从这些根基的遗迹中，我们可以看见这些城是多么的宏伟壮丽，只可惜已经失去了当日的光彩了。接着我们读弥迦书第一章第七节的经文，请你看弥迦书第一章第七节。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，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，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，因为是从妓女顾家所聚来的，后必归为妓女的顾家。这里说到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，考古学家能够在这里找到偶像的形象吗？不可能。虽然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曾经是拜偶像的所在，但是我们却是无法找得到偶像的痕迹和形象，因为已经全部被打碎了。又说他们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，这里所说的财物是指在外邦人的庙中所摆放的具有价值的器皿。在这些毁灭的遗迹中，就是耶洗别的王宫的废墟中，可以找到一些贵重的器皿，原来是装香料的瓶子或者是装酒的器皿，给我们知道当日王宫中奢华的生活和享受。这节经文又说，因为是从妓女顾家所聚来的，后必归为妓女的顾家。那个时候性是拜偶像的中心活动，我们从哥林多书信中就可以知道，娼妓之多真是惊人呐。事实上直到今天，性活动仍然是异教的一种活动，有时甚至于是中心的活动。男人进庙之前要付一笔金钱，然后 就可以跟聚在那里的妓女苟合。他们说这是他们宗教的特色之一。腓尼基人也是这样，腓尼士人也不例外。只可惜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也在他们的宗教中有份儿。现代人的宗教也摆脱不了这个特色。那些称为新道德的行为，其实就是敬拜巴利和摩洛这一些假神的罪行。这是神所不喜悦的恶行，是不得祝福的宗教。如果我们想看看今日宗教的腐败沦落，可以看看印度的宗教情形。他们的宗教其实是十分可怜的，是影响到他们整个的社会腐败。基督教当然不是一个宗教，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活的神。主耶稣很清楚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六节说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唯有永活的真神能够拯救人离开罪恶，也能够救我们脱离宗教的束缚。经文的最后一句说，因为是从妓女顾家所聚来的，后必归为妓女的顾家。弥迦先知说，这些顾家必归回去作为罪恶的用途。事实上，这些器皿很明显的曾经是落在罗马人的手中。后来希律重建那城，他喜爱那地方，想在那里建造居所，只是到今天这地也成为废墟，被彻底的毁灭了。因此异教的敬拜本身就是严重的罪行，是神所最恨恶的，也是神在十条诫命中一开始要警戒的。不过以色列人的罪还不止这一件呢，弥迦先知继续的指出别样的罪来。在第一章的其余部分中，我们看见弥迦先知的哀伤，他因为以色列人的罪恶以及他们即将遭受的厄运，内心就悲痛不已。弥迦先知并非一个受新的传道者，他乃是称为神的先知，而且像耶利米、何西阿这些先知那样有温柔的心肠。不少人以为所有旧约的先知都像以利亚跟以西结那样的尖锐不留情。我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，看见神怎样差遣以西结去警告他那些刚硬的心如铁石的子民。神要是先知的景象比他们的景象还硬。不错，有时候神的确需要一些强硬的、语气很重的先知，使他们可以斥责罪恶，向百姓大声疾呼。可是许多先知的内心却是十分温柔、十分有怜悯的，弥迦就是属于后者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弥迦书第一章第八节的经文。请你看弥迦书第一章第八节，先知说，因此我必大声哭嚎，赤脚露体而行，又要呼嚎如野狗，哀鸣如鸵鸟。先知竟然赤脚露体而行，当人除去他外衣的时候，这就是表明他内心是何等的伤痛，是多么的悲伤。 这经文说，又要呼嚎如野狗，哀鸣如鸵鸟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夜间听过狼的叫声，或者是狗的哀嚎声，那是十分可怕，十分凄厉的叫声。约伯记第30章第29节这样说，我与野狗为弟兄，与鸵鸟为同伴。这两种动物的叫声是十分可怕的，像哭丧那样的嚎叫。弥迦说他要哭嚎像这些动物那样，可见他内心的伤痛是何等的深啊。换句话说，弥迦先知所传给以色列人的信息，其实早已经感动了他自己。正如耶利米所传的信息，早已经令他自己心碎一样。这是另外一种奉神的命令传讲审判信息的神的工人的一种性格。他的内心是温柔的，慈祥的，可是他却要传如此强硬的信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神审判百姓之前，神必须提出警告，并且希望百姓能够感受到他的内心，他的感觉。所以他便差遣被称为哭泣的先知耶利米去，现在又有哭泣的弥迦先知去做这些工作，扮演这些角色。百姓如果聆听他的信息，以及明白他的忧伤流泪，他们就会明白神对他们犯罪的感受。神是慈爱的，但同时也是公义的，他永远不会纵容恶人，必然给予惩罚。如果我们同时认识神的慈爱和公义，我们就会知道神不会长久容许恶人存在，他必定要追讨他们的罪，并且以公义来审判他们。如果神不能以公平和公义来审判，那么他就不是神。当人犯罪作恶之后，神必定以审判来报应。虽然神不喜悦这样行，然而神审判的时候，比没有人能够阻止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弥迦书第1章第9节的经文。请你看弥迦书第1章第9节，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基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。这里说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，百姓已经远远地超越了神所定的界限，他们已经不可能回头了。虽然这界限是看不见的，但它确实是存在的。当个人或者是国家超越了神的界限之后，他们就无法回转。这并不是说神没有怜悯，没有恩典，只是人已经沉醉在罪中，耳朵听不见公义的呼声，再也不会理会神的信息。结果呢，他们的路只有一条，那就是灭亡。先知说撒玛利亚的伤痕已经太深了，无法医治，因为他们不会再听神的声音。今天我们的国家民族是否是这样呢？是否落到这样悲哀的光景中呢？我们有没有聆听神的声音，接受神话语的毒责和警告呢？我们听神的声音有多少呢？ 又听见之后，有没有顺从呢？这都是值得我们反省的。我们不能说听从神的话，却是又生活在罪恶之中，这是不合理的。我们是否已经越过了神的界限，以至于无法回头了呢？先知说，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，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，亚述大军在希纳基利的带领之下，从北直冲而下，到达北国的以色列。以色列人慌忙难逃，逃到靠近耶路撒冷，而西西家王也因此十分的惊慌，恐怕亚述国连犹大也要吞灭。可是神接着以赛亚先知告诉犹大王西西家说，不用害怕，因为耶路撒冷在这一次的战役中必不至被侵害。但这情况很明显的是一个警告，神给犹大很清楚的警戒，可是百姓只不过是惊慌了一阵子，又回到偶像的敬拜中，生活是依然故我，并没有改变，仍然沉迷在罪恶之中，没有回头。因此将来神真正审判他们的时候，必不留情。神对以色列怎样，对犹大国也必怎样。下面先知就列出十个不同的地名是受到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影响的。这些地名是从北而南，一共有十处的地方。好，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呢，我就讲解到这里，下次节目中我再来详细的讲解，请你继续收听。下面我把弥迦书第一章所讲解过的经文再为你仔细的读一遍。当犹大王约坦、亚哈斯、西西家在位的时候，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，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。万民啊，你们都要听，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听。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。看啊，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，降临步行地的高处，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，诸谷必崩裂，如那化在火中，如水冲下山坡。这都因雅各的罪过，以色列家的罪恶。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？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？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？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？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，又作为种葡萄之处，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，露出根基来。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，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，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，因为是从妓女顾嫁所聚来的，后必归为妓女的顾嫁。先知说，因此我必大声哀嚎，赤脚露体而行，又要呼嚎如野狗，哀鸣如鸵鸟，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，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。经文就读到这里，下面我们来一同祷告感恩。主啊，我们再一次的向您献上感谢的祭，您的话语安定在天，永不改变。你不单是以色列、犹大掌管他们历史的神， 你也掌管整个世界的历史，让我们看见哪一个个人、哪一个国家、哪一个民族犯罪，你就要审判，因为你是公义的神，你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我们看见当年住在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的百姓，他们怎么样的犯罪离开你，他们怎么样的背逆你，结果遭受到审判毁灭。主啊，求你恩待我们，接着这些话警惕我们，让我们行在你的旨意中，遵行你的道，得以蒙福，不是在你的愤怒之下，乃是在你的恩典之中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，或者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祷告，欢迎你写信来。